好，我们开始我们的以赛亚二十九章三十章的查经。好，我们做个祷告，是吧？你将二十九章三十章，来告诉我们，我们一样的，好像我们人现在就回到了以赛亚的时代，我们好像就回到了西西家王那个时代当中，政治还有社会上对于亚述大军压境的一种心态。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上，面对苦难，面对 ISIS 的攻击，面对恐怖分子的袭击，主啊，我们也要仰望主，我们不依靠人的势力，我们乃是依靠万军的耶和华。主，你将这透不透奇妙的爱，还有你的安定跟你的平安进入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是以诚实来面对我们的神，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谨守神对我们的带领，以及他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不会因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影响到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进入二十九章哈。那二十九章、三十章呢？这两章其实呢都蛮长的，而且在里面呢有许多的话语呢会有跳来跳去。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下子在讲当时亚述面对亚述大军这些压境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又讲到了很多我们现在从我们现在后世的角度来看呢，他是在讲千禧年国度的样子。所以呢在经文当中呢你会看到先知他所讲的事情呢，他一下子讲到目前的状况，一下子指责他们的罪恶，那另外又一下子就讲到将来的盼望。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呢需要知道，需要明白哈，我们在许多的神的这个话语当中呢，我们要看到呢，他当以赛亚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不晓得很多的事情是要经过几千年之后才会应验的哈。那么，但是神给他的启示呢，就是按着现今他在面对当时的政治还有军事的环境之下，神给他的启示，他把它写下来。哪晓得这里面关乎了幕后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哈。那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呢，就仿佛呢神也在对我们说话。这就是我觉得在读以赛亚书啊，或者任何其他先知书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对照现今世界局势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启示跟带领。好，我觉得神是非常有趣的神哈。好，那请那个Grace 麻烦你念一下哈，从第二十九章，我想你就一口气把它念完哈，就二十四节好不好？谢谢你。
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以利亚勒困难，他必哀伤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以亚利伊勒。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维系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废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时攻击以亚勒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并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行了仍觉腹空， 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人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西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并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卷书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了，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识字。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要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智慧必然消灭，聪明的人的聪明必然隐藏。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就在暗中行事，说谁能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了吗？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者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树上的话，瞎子的眼必朦胧，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天增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欢乐。因为强暴人已归于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都被剪除。他们在征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上责备人的设下网络，用虚无的事虚妄一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因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至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并敬畏耶和华的，并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
好，谢谢。那二十九章一开始，他讲说亚利伊勒 Ariel 哈，那 Ariel 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别名哈，所以可能要在你的圣经上呢，就像写说亚利伊勒 Ariel 就是耶路撒冷的别名哈。那这个亚利伊勒的 Ariel 意思就是说神的狮子，或是神的祭坛的意思。那意思在这个地方呢，很明显就是说神的祭坛在这里啊，神的祭坛在大卫安营的城里面。可是呢，你年年加年，节期照常周流呢，怎么样呢？上帝不纪念。他说他终必使亚利的困难，他要悲伤哀嚎，我却能以他为亚利伊了。意思就是说神用他的一个情感哈，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他所拣选的圣城，好像呢他现在对今天的教会讲，这是我拣选的教会，可是你教会呢仍然呢有敬拜，有赞美，有讲道，有爱宴，可是呢我一定要给你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你年年都这样做，好像把敬拜神，好像把这个跟神亲近这样子的事情呢看作是一个平常的事情，看作是一个每一个礼拜的一个固定的这个形式，形式上只有形式却没有心哈。因为我们刚才呢Grace 他讲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这个就是上帝他非常难过的地方哈。有些时候我们跟人家做朋友，或是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当你的心，你在为人家摆上很多的心意，要交这个朋友，要跟他谈爱情谈恋爱的时候，可是他并没有用相对应的这种的方式啊，或这种的感受来相应你的时候呢，哎，你就好像看到上帝在这边怎么样，上帝他在说你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的神是蛮有感情的哈，所以呢，他在这边发了预言，他是说亚利伊勒啊，我要用视为安营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要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出为尘埃，你的声音像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滴滴微微出于尘埃。那这个地方在前面 前面四节当中呢，他一直在预言的耶路撒冷城要被兵围困。那么请注意他这边用的手法了，是亚述大军会来围困，可是呢神在这个地方他说是我，是神调领这些亚述大军，他要来怎么样，他要来惩罚圣城耶路撒冷，因为他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神，所以神他要来刑罚他们。那么第四节很有意思，第四节他说这个言语低微，细细微微尘埃，就好像我们在讲在以赛亚第八章的时候呢，也讲过鬼方言哈，那个鬼方言就是言语细微啊，声音绵满哈，那个就好像是交鬼的声音，好像我们在台湾呢，或者在中国其他的地方，你会看到他们那些跳鸡童的哈，他们就是会用一个非常声音很低沉的那种声音哦，那是交鬼的声音哈，邪灵会附身的哈，所以呢，你就看他们砍自己的身体啦，或者是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啦，他们都不会受伤哈。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就看到了，原来呢，这边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呢，犹大王呢，他会去怎么样？他会去跟人家求这个外来的帮助，那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啊，我要叫你谦卑，我要叫你卑微，虽然呢你不听我的话，虽然你这个用这个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要叫你谦卑，然后呢你会像什么，你会像言语低微啊，要败落啊，会去找埃及求援兵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二十九章三十章，你就可以看到一开始他就讲你要去跟人家求和啊，你的言语很低，好像那个交鬼者的声音啊，细细绵绵的啊，那个好像见不得人的那种衰败的样子啊，那种求情的样子，那种卑微的样子啊，因为他要求埃及来跟他共同防御那个亚述大军的攻击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了。可是呢，从第五节一开始呢，一直到第八节，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会兴起来。上帝说：“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哈，意思就是说，尽管他就是耶和华神，他调转了亚述大军来攻击圣城耶路撒冷，可是呢，神他自己会使他们怎么样衰败。这一些的像飞糠一样，这些仇敌的群众像细微的这个尘埃，他不管人怎么多，不管怎么样的强大，上帝要用什么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吞灭的火焰向他们吞吃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呢又是既爱又恨，他恨这些人用嘴唇尊敬他，心却远离他，但是呢他又爱他们，所以呢他兴起了环境，让这个耶路撒冷陷入困境以后，他还是把他的仇敌怎么样全部毁灭掉。那这个毁灭就讲到五节到第八节，所以说攻击亚勒伊勒的列国群众，一切攻击亚利伊勒的，那么使他困难了，好像梦境夜间的异象啊。这个地方呢他又用了另外一种的叙述，就是说你梦到人啦、啊，你在吃东西啦、啊，结果醒了还是在肚子饿。你在做梦的时候喝水，喝了很饱足啊，可是呢，可是没有喝到。意思就是说，这些强大的军队来的时候，以为他们可以很轻易的就拿下耶路撒冷城，好像吃饭喝水一样。他们想就是说这件事情就像吃饭喝水这么容易一件事情，可是没想到他们的梦想会破灭。这个地方呢，同时呢，也对我们看异象的人呢，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样子这好像是从魂来做的异梦，好像自己想象是可以的。那这种夜间的梦呢，就像你如果有人说哈，牧师，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到我这个在梦里面呢吃得好饱，可是我起来的时候，我却肚子好空好饿。 那什么意思呢？其实意思就是说，你的梦想，你以为很容易的事情呢，是不会达成的。就是说你的做梦哈，你以为可以很简单轻易达成的事情呢，神却反对你，神却不让你完成哈。所以做类似这样子梦的人呢，你要知道我们可能要赶快悔改，什么地方呢跟神脱了节哈。所以这是第八章第八节之前哈。那第九节呢，他再次叙述为什么神会来攻击耶路撒冷。神的原因是什么？他就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那个昏迷哦，其实就是把眼睛被遮盖的意思哈。所以呢，醉了却非因酒，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为什么？原来宴乐上面，原来是他们的心态的问题。那他们的等候呢，意思就是说他们怀疑神的话，或是怀疑先知给他们的话而迟延。所以这个等候应该讲 delay， 就是说他们迟延，而不是说他们等候神，他们没有等候神了，他们迟延，他们对于神的话迟迟不肯去做决定。因为以赛亚跟他们讲说神会帮助你们，你们不要去什么，不要去找埃及求和。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历史上面呢，在列王记下呢有记载哈。那在就是在二十九章三十章以赛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三十章的时候待会我们会看到他们真的跑去找埃及求和，求帮助哈，来帮助他们抵挡亚述。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说你们等候，你们迟延对于上帝话语，你们不肯就立刻采取行动哈，那你们就继续宴乐，你们宴乐就昏迷，眼睛就被遮住了。你也可以讲说他们被世界上的这个情绪呢所怎么样，所昏迷了，所眼睛把它遮盖了哈。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的眼，蒙羞你们的头，你们的头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哈。所有的末世呢，你们看如怎么样？看如封住的书卷。所以他就在那边讲说，真正先知给你们看的，你们跟你们说的，你们不采取他的意见，你们不听先知的话，也就是不听神的话，你们呢，你们自己要搞自己的事情。所以所有给先知的这些末世，给他的看见，给他先见所看见的事情呢，他们就说，我不认识字啊。或者是说他我不明白啊，因为是封住的意象啊，所以我讲不出来啊。那不管怎么说，意思就是说他在这边讲说，神有差遣先知跟耶路撒冷讲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可是在耶路撒冷的君王跟臣民呢都不愿意听，他们被自己的宴乐那个蒙昏的眼睛啊，他们的先见啊，除了以赛亚之外啊，还有很多先见啊，还有很多先知啊，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以讲说这边呢，他们的先知团队们哈，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反对以赛亚的这个先知性的话语，他们呢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看见哈，所以好像神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睛啊。但是是不是神真的是这样做呢？其实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哦，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让这个人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但是当人自己被蒙蔽的时候，好像呢，神用沉睡的灵，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啊，这个地方比较深哈，我们今天神在我们世界上所经历的事情当中，神要让我们自己来分辨哪个是出于神的，哪一个不是出于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选择权啊，神都会让我们有这样子信心上面，还有跟随圣灵生活上面呢，都有这样子的选择。神会差派沉睡的灵，他要来迷惑我们。其实或者是这样讲，神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而是我们的仇敌他一定会有沉睡的灵，但是这个沉睡的灵是出于神的。就好像前面讲说，好像神就特别 调转了这些亚述的大军来，好像是神在后面指使的，其实也不尽然，好像这亚述要来攻犹大，这并不是上帝他的完全的心意啊，上帝只是利用他来惩罚一下的耶路撒冷的人，可是哪晓得啊，亚述的君王呢，他的定义要毁灭这个耶路撒冷哈，可是呢，这也不是完全的神的心意哈，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人也会搞错，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神这个沉睡的灵哈，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些的混淆哈，那到底神是什么意思啊？那为什么神要使沉睡的灵来迷惑这一些的人呢？其实最正确的解释哈，我个人认为哈，这个沉睡的灵其实呢，就是在讲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仇敌一定会拦阻我们认识神，拦阻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只是呢，有很多的先见，有很多的先知，他们所讲的事情，不见大部分都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对于今天我们跟随神的人，我们要真正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个人的罪，我们对罪的根源，妨碍我们听神的声音的，妨碍我们跟随圣灵脚中的那些的罪根，要赶快跟神认罪来悔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在十二节之前哦，我们所要知道的啊。那现在我们知识水准哈，知识水平都已经上扬了，都已经非常的多哈。那我们跟随神的心意呢，是应该是很容易的，应该是很容易的哈。那我们在所谓的先知团队当中呢，我们也是彼此印证哈，彼此印证。我们要看神的带领是什么，如果是这是出于神的，我们必然能够知道哈，我们很愿意的来跟随。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么从十三节开始呢，就是主耶稣、主耶和华他就讲说，哎，你这个百姓用嘴唇亲近我，但是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那么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奇妙奇妙的事情，他们的智慧人必然消灭，聪明人必然隐藏。那意思就是说，好吧，你既然是行事如仪哈，好像你的外表可以做得很好，你的礼仪一切呢都达到神所给他们的规定，但是他的心却另外有他的另外他的心有另外一个想法，他的想法就是什么？十五节啊，他们向耶和华深藏谋略，又在暗中行事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偷偷的要去跟埃及求救兵哈，却不问上帝。我觉得在十五、十六节里面的神的这样子指控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一针见血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看法，靠着我们自己对事情的理解，我们做了很多的决定，却没有问上帝。哎，他们把事情念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同被制作的物吗？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或是被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啊？好像意思就是说，神在这边呢，其实有点吃醋哈。哎，你们应该来问我呀，你们应该来求告我呀。你们没有，你们自己很聪明啊，就自己跑去跟埃及求救兵哈。这就是上帝他在讲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不要把这个神哦，把我这个神放在哪个位置啊？你们追求神，你们行礼如仪。好，那现在就好像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很多人跑到教会来做礼拜，我们很多人跑到教会唱诗敬拜，听牧师讲道，吃了一顿很好的爱心爱宴，然后回家，然后所行所事呢就不问神了，就说我今天要搬家，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情，我今天要做那个事情，主啊，你的旨意在哪里？我们一般人好像不太问了，好像碰到事情就很自然的反应啊，自己都很有智慧啊。但是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神喜欢我们凡事都问他啊。这个地方 我们要抓到上帝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好像上帝很伤心，好像上帝在哭诉说，你们应该听从我呀，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从17节到24节呢，就像我前面讲的，他一下子转变了，变成好像在描述千禧年的国度。为什么呢？他说黎巴嫩会变成肥田啊，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间吗？这个一点点时间哪晓得要2000多年啊。因为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啊。那时聋子要看听见这树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惑的黑暗当中得以看见。千边人因为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啦，起码是在讲新约的教会。但是呢，你又仔细看了，这边好像又是在讲千禧年国度的样子啊。所以这样子的叙述可以看见呢，以赛亚看见这样子的景象的时候，是好远好远好远以后的事情。OK， 所以呢，在所有的这些17节到24节的叙述当中哈，我觉得就是在讲千禧年国度的哈。那不管怎么样，心中迷糊的要明白哈，发言员的必受训诲哈。那么第24节是在讲说真正恢复敬虔的敬拜，敬虔的生活。那对比我们前面所讲的，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亲近我，而心却远离我。我想这个就是神在这边很伤心的在叙述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看到17节到24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是对以赛亚来讲是很后面的事情。那如今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不久的将来。我们很盼望神的爱、神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球上面，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真正的经历千禧年国度的美好。那我相信那个时候地都要改变哈，因为现在世界正在遭遇到灾难当中哈。但是呢，黎巴嫩会变为肥田哈，看如树林哈。这个其实真的是要以色列复国之后才看得到，不然以前的那一块黎巴嫩那个地方通通都是什么，通通都是沙漠，都是不太好的地方哈。但是以色列复国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哈。但是我们相信千禧年国度会更好。好，这个就是在29章里面他所要给我们的一些的启示。还有我们也盼望哈神在我们分辨上面，神在我们这个面对事情日常生活当中一切的决定的时候呢，我们求神给我们开启，给我们真正看见属神的旨意是什么。好，那我们就进入第30章啊。30章，因为今天还是麻烦 Grace 念吧，因为 Grace 念的比较快，请你也是一口气把它念完30章好不好？谢谢 Grace。
OK。 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论南方深处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而且帮助是突然无益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现今你去是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谎的事。你们要 离去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拐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要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可用以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并立干人并立千人逃跑，五人呵斥，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沾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你将种子撒在地上，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时候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家盐的料，这料是用木槛和钗子扬进的。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岗岭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看来耶和华的民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直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罗筛进到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绝环，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因为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及霹雷暴风冰炮，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培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的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
好，谢谢。那三十章呢，是一个充满了预言的一本一章哈。那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像前面所讲的哈，真正的原因就是他们真的跑去找埃及了，就是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啊，这就是神非常生气的地方，就是他的儿女就好像我们家里面有小朋友哈，这小朋友自己去做决定要做些的事情，却不让你做爸爸做妈妈的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生气啊？很奇怪耶，自己有爸爸妈妈的不来问他，却自己去做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没有求问我，哎，这么重大的事情，我是在保护你们的，你不来问保护你的神，你去问其他的国家。所以他真的去了，所以他非常的生气啊。所以呢，神第三节他说，法老的力量成为你们的羞辱，你要投在埃及的印象要成为你们的惭愧，意思就是说，你尽管找了埃及来应聘你，你一定会失败的。 第四节，他们的首领在所安，所安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启程之地，啊，你们真的跑到启程之地，啊，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你知道哈内斯，原文的意思，啊，希伯来文哈内斯的意思就是恩典已经消失了，恩典已经消失了，所以 你到了所安，到了哈内斯，恩典已经消失了，没有了，你们找这个埃及法老王来帮助你们，你们一定不会成功的，他已经下定了这样子的预言。然后第六节，论南方深处的末世，那南方深处，他就把南方深处，就是把南方的埃及看成深处一样，其实原文是 beast， 这个怪物，这个怪兽，他的这个末世就 burden，他就告诉他说，你们把钱财，因为你是求帮助嘛，就把钱财放在这个驴驹上面，宝物投在骆驼上，经过那些很困难的地方，那个地方都是不好的地方，什么飞龙的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啊，没有用的啦，那些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邦是徒然无益的，所以是对他们的漠视。所以以赛亚在异象当中，他看见这样的事情是徒然无益的，所以他们在路上都会经过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艰苦，就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看异象的时候呢，如果你看到的异象当中呢是经过好像水火不容的地方，或者经过很困难的、很困难前行的地方，也就是说你现在在谋的事情啊，或是人正在计划筹谋的事情呢，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可能呢，你做了这个异梦或者见到这样异象的时候呢，你就要跟对方讲说，你所谋的，你所愿意达成的，你可能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要重新的再次重到神的面前哈。所以呢，第八节呢，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他说你要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你要当着他们的面，当着这些使臣，当着这些君王，你把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话统统写下来。也就是说，你去找埃及求和，你一定会失败的，一定会失败的，因为这个要写在上面，而且神说你要写在世上，留到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你们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然后他们说对先见说不要看见，就是对先见说，先见就是 seer， 看见的，你要你不要看见，也就是说你有眼睛可以看异象的，你有眼睛可以看到神的末世的，哎，你不要看，你不要看。对于先知讲说，你不要跟我们讲话，不要讲这些正直，让我们去行正直的话，我们要听柔和好听的哈。这个跟我们现在的人一样啊，哎，先知牧师你讲到不要那么凶嘛，牧师你讲到不要讲这些罪啊，我们要对付罪啊，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啦，主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不要跟我们讲这些啊，你能讲一些好听的，讲一些我们会赚钱的啊 prosperity 啊，所谓的这个成功神学啊，信耶稣的人呢个个都过好日子啊，信耶稣的人呢神特别帮助你，神特别喜悦你啦，最好听的就是信耶稣的人通通上天堂啊，或是讲说信耶稣的人怎么样顺利啊，有恩宠啊，然后呢我们攻击我们的敌人呢都会被消灭啊之类的话，或者说有什么不好的意象啊，不要看到，不要跟我讲。那现在的人好像也是差不多哈，不过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当然呢我们在跟人家讲预言的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讲说意象的时候呢，我们是尽量的把不好的意象用好的安慰造就劝勉人的方式讲出来。可是他在这边说，你看到不好的东西，你还是要很诚实的，也是运用安慰造就劝勉的原则，但是你不可以打折扣。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新约先知里面哦，先知团队里面的一个比较高难度的挑战。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末世的新约的信徒有个很高难度的挑战，我们要引导人进入正直， 所以有些神的警告呢，我们要用安慰、造就、劝勉的方式把它讲出来，这个的确不太容易。但是呢，我相信呢，神会给我们智慧呢，我们会做得很好。那所以十一节他是说，你只愿意听好听的话。十一节跟第十节是同样一句话，就是他们对先知的要求。他要求什么？要求先知们偏离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你十节跟十一节要一起看，因为那个是他们对于先见不要看见，对于先知说不要对我们说要走正直的话。这个十二节，所以以色列的圣者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依赖欺压的乖僻，以此为可靠，所以这个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破裂的高墙，顷刻之间突然倒塌。这个其实就是以赛亚看见的异象，他这个好像一个高墙，一个很坚固的，突然之间碎得像瓦片碎掉一样，他呢没有办法从炉里面取火，因为取火它那个碎片呢，碎的像细尘一样，没有办法取火，也没有办法舀水。所以他这个就是在一个异象当中所看见的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以赛亚真的有些时候对我们看异象、解释异象的人是一本很好的书啊，很好的参考的书。有很多的异象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他的叙述其实就是以赛亚先知所看见的。那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异象或是在做异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的东西很类似这样子的事情。那这样子的事情正确，最正确的解释就是他这边的解释，就是我们自己所依靠的，我们不听神的训诲的，我们的筹划就要这样子的破裂，我们以为安全的就要这样完全粉碎，粉碎的到像细尘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在这边警告他们这边的。所以十五节开始他说，以色列圣者说，你们的得救这个地方其实这句话非常的有名哈，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这句话我们要特别仔细的了解它的意义他说你们的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从亚述大军压境。他说你们的得救不是去求埃及的救兵，你们的得救就是得救，就是得脱离这样子的凶恶的事情，脱离这个亚述大军压境的这样子的事情，不是去求救兵，乃是Turning 归回的意思，就是说 returning 就是说转回的意思。那么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转回的意思就是悔改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在往前行，我们在个人偏行己路上面呢，神说 returning back to me 就是回转归向神的意思。换句话说，从我们新约的角度来看，你们的得救在乎归回，就是悔改，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是新约里面的信息哈，归回安息，回转归向神，得到安息，或者是讲白一点，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你们要悔改归向神，进入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因为神会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跟我。这就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的意思，你们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平静呢是 quietness， 就是说怎么样，就是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听从他的带领。安稳的意思其实我们中文翻译比较不是太准确，安稳其实就是 in confidence， 就是说我们有很有信心，我们可以信靠神的意思。所以安稳在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好，它翻译成信靠，就是安静信靠上帝。所以就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是信靠神的，因为神带领我们。这个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比较我们能够明白的， 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受到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的心平静，我们不慌张，我们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不慌张，我们得力是重新的在神的面前说，我信靠耶稣，因为我信靠神，所以我得到力量。所以这句话我们要特别的加以深入的了解哈，但是呢，这些人静止不肯啊，所以我再说哈，平静安稳，意思就是说我安静的信靠我的耶稣，信靠我们的神。好，那十六节又在讲，你们却说不然啦，要骑马奔走啦，奔走啦，所以呢，追拐你们也必飞快哈。所以神在这边，我觉得神蛮生气的哈，他说亚述的人只要一喝。你们千人就逃跑，五个人吆喝，你们统统都逃跑，以致剩下了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其实山顶的旗杆呢，就是一根旗杆，一根大旗的意思。就原文只剩下一个单数，就剩下一个，就是这样子很凄凉啊。那敌人只要一喊，五个人一喊，那你们统统都跑光光了。这个就是上帝对于犹大他们这样子的心态，不肯寻求神，不肯询问神，却依靠自己的，依靠自己的这个能力、智慧、聪明。然后他们对这个先见说：“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啊！”他要自己去寻找自己的路。那么，从第十八节开始呢，又进入到千禧年了哈。所以你看，他一下子又在说当时的事情，一下子。又隐身，又给了当时的人一个很长远的盼望。但是这个盼望呢，从我们今天来看呢，这个正是在讲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我们很感谢主，神往往在旧约的先知书上面呢，他使用了当时的人所遇见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明白，给他们事实的话语。但是在这些毁灭性的，在对这些惩罚性的这些预言当中呢，他又夹杂了很多漠视安慰人的话语。这安慰人的话语，他就说耶和华还是要等候，要施恩给你，他要兴起你们，好怜悯你们，因为神是公平的，所以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那这又是切入了一个原来神正在等待你跟我怎么样回转安息。那这个一等又等了好久哈，那现在呢，中东局势还是每一天都在战乱当中啊。我们呢也在祷告，每天都在为以色列祝福啊。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要应允你。那么神在听见我们的哀求，应允我们呢？其实是在新约里面，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跟神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隔绝了。所以呢，二十节开始呢是很有名的，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了。这个教师是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他在讲耶稣啊，教师在这边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这就是圣灵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声音对我们说话。圣灵是我们新约的保惠师，他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的教师是耶稣，我们的眼必亲眼看见他，他对我们不再隐藏了。所以这个是对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可是呢，我们从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真正知道有耶稣、有圣灵要带领我们，这是何等的，这是何等好的应许。但是他这边有个条件，他说你要把你的偶像，不管他多么漂亮，包金包银，要全部全然的抛弃。你也可以讲说，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对于神的事情，我们要抛弃我们的偶像，包括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可能有些人他追星族，很多人他有很多他个人的偶像， 但这些偶像，这些没有生命的偶像，或者讲说没有永恒生命的这些球星也好，这些明星也好，那些你个人世人的偶像呢都不算数。但是在这边说，你要有这种不隐藏的教师向你显现吗？你要有这个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吗？那么你要把这些偶像全部抛弃掉，你会听到神的声音，你会听到神的训诲，你会很分辨出哪一个是出于神的。如果你从二十九章、三十章一起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哈。那我其实最近一直有个感受，一个感动，就是说耶稣基督应该是我们，或者应该这样讲哈，我们都应该是耶稣基督的粉丝哈。如果我用粉丝来说的话哈，我们不要讲偶像，因为偶像的话很可能会给人一些比较负面性的看法哈。但是你是不是耶稣的粉丝？你是不是看见耶稣基督他医治大能的时候，你拍手叫好，耶稣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会不会在许多的事情上蒙受到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你看见神如何的保护你，你看见神如何的爱你的时候，你就归一切的荣耀给他？你是不是耶稣的粉丝？我想这个就是最近我在读经的时候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们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想到耶稣哈？就好像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哈。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但是在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所行所事都是耶稣，所行所事都是耶稣哈？因为我们是他最大的粉丝哈。如果说我们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粉丝团哈，如果要真的要这样讲的话，其实这就是神要愿意跟我们建立这样子的关系。我现在是用一个很现代化的这种理解哈，可以理解的这种事情来讲，我们教会应该是耶稣最大的粉丝团，我们都是粉丝团，耶稣的粉丝团。我们追求的是耶稣的荣耀，我们是追求的耶稣的能力，我们盼望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医病，我们赶鬼，我们要求神的道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是耶稣的粉丝团。第二十三节开始呢，就讲到，我觉得也是讲千禧年，他说种子撒在地里，主要降雨，使出来的粮食肥美丰盛，牲畜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怎么样都吃最好的饲料，最好的饲料。那么主在大型杀戮的日子，这个就是在讲神审判的日子。那请注意哦，二十五节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他说使大型杀戮神审判的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啊，到现在呢都不敢去思想。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他意思就是说各高山都有洪水在冲灭，神在刑罚杀戮的时候，高山上都有河川会涌流。这什么意思呢？很难想象地球那个时候到底是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的。可是呢，你看下面呢，他说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们鞭伤的时候，月光像日光，日光加七倍，像七日的阳光一样。有人曾经问说，刘牧师啊，这个意象到底在讲什么？我说这个意象讲的我们连想都不敢想象。我昨天呢也是在祷告说，上帝啊，你到底在指引我们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我只能说，这样子的事情不是我们现有的人有的经历。月光要像日光，然后日光要有七倍亮。那我只能讲说，这个跟星球可能有关系，可能跟星球呢，因为最近呢，我们在比较有科技先进啊。这个我们的太阳系不是怎么讲， 我们的太阳系有另外一个太阳系哈，跟我们是有一个相对应的关系，而且离我们很近。我讲的很近啊，就是在这个太阳系九大行星之外，冥王星后面呢还有一个行星系。这件事情呢，已经最近在最近在报章杂志还有 YouTube 上面，已经有很多人在那边讨论了。那么到底什么样子的状况会使太阳的亮度亮七倍？我想这个跟地球的引力有关系，再加上前面我们所看见各高山哈，会有川流涌流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跟引力一定有关系的。所以我只能说，好像当这些星球的运行的时候啊，一定跟这些星球靠近太阳有关系，所以太阳呢会变得很热很热。但是这些都是在上帝审判的时候，大型杀戮的时候，也就是说好像我们人类在进入到末世的时候，一般人都很害怕，一般人都是怕得要命怕死，可是呢只有我们的基督徒，只有我们这些信仰上帝的，因为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只有我们这些的人才会说，哎，神快回来了，感谢主，我们欢喜跳跃吧。我们在这面对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正走向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呢，我们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这个就是信仰带给我们的力量，这个就是信仰让我们看见，即使月光变成像日光一样，原来的日光呢有七倍的光一样，那么样子的强烈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我们迎接神来临的时候。所以27节一直到30节都是在讲神审判末日审判的样子。所以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其实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他自己，他嘴唇愤怒，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仗义的河水。所以呢有水有火，就跟前面所讲的，哎，高山上面有这个川流河涌，那这样子的情景呢，有水有火，火会吞灭，洪水也会吞灭哈。所以呢这个毁灭要炼尽个人，在众民的口中，使人错行的嚼环哈，要辖制列国。但是呢属神的人要唱歌，心中喜乐。所以我们可以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世界灾难世界末日的景象的时候，我们要唱歌喜乐。那我觉得我们教会也应该预备，我们要唱歌喜乐，唱歌喜乐，唱歌喜乐哈。所以刚好我们今天在谈这个以赛亚第30章，这个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哈。所以呢，耶和华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降罚的防备啊。这个我觉得27到30在讲到末后神审判的时刻，然后31节又跳回到对亚述。亚述呢，神必定会刑罚他，要击打他，而且耶和华神打他一下，旁边的人就会高兴一下哈，那个好像击鼓弹琴一下哈。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征战的时候呢，就好像神在跟我们的仇敌征战，然后我们在跟他配合一样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征战的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击打仇敌啊。那原来陀非特的意思就是焚烧之处，就是在那个新嫩子谷，就耶路撒冷城外呢烧垃圾的地方，有一个角落叫做陀非特，那是已经为王啊，为西西家王准备好了。怎么讲呢？因为亚述大军一夜之间，耶和华神派了一个使者把他们全部都杀掉了。那个第二天清早起来了，满地都是尸体，那尸体怎么办呢？就堆起来，通通烧掉啊！所以31节又跳回到讲亚述的预言啊，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以赛亚书里面，它的特点就是一下子讲当时的情景，一下讲当时未来很相近的事情呢，亚述的结局会怎么样哈、啊？那又指着他们悖逆，指着他们悖道，但是呢，又有一段的时间，一段的经文又讲到末世，讲到千禧年的国度哈、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说，哇，这个真的是太精彩了，而且他现在所讲的事情呢，就跟我们现今的状况非常有关系哈。我们很感谢主，因为这个是神他的带领。好，那我们今天呢很快哦就把29章、30章讲完了，这实在是这两章不是很容易的哈。那我想你们听了之后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理解哈。那29章、30章当中有很多的话哈。比如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用嘴唇尊敬我，但是心却远离我。那这句话其实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他有引用到这句话。那么我们得救在乎这个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也常常听到。然后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但是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了，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所以这个都是以赛亚书里面很有名的这些诗歌，那讲到了神给我们莫大的盼望。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面对末世，我们的心态是很高兴耶稣快回来了，耶稣快要回来接我们了，所以我们献上感谢。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回应的 ？Grace， 你有吗？
没，就是要等候神的那个，对，要寻求他，没错。
对，就是寻求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血气，还是要求问神。我觉得求问神是神希望我们做的。那他不希望我们自己做自作主张，然后不求告神啊，不跟他打招呼，不跟他打招呼打商量，这是神希望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关系。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我们做个小小结束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心，真实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和你有关系。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求主在让我们在凡事上面尊主为大，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跟随圣灵的带领，也求主对我们吹气，求主对我们说话，求主带领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面对末世的局势，看见许多灾难的时候，我们也说主耶稣快回来了，我愿你快回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赎。谢谢主，你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阿门。